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中国教会需要面对着很多时局性的问题，需要提出教会应该怎么样回应，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也有很多我们当下的时局问题，我们也需要思考中国教会应该怎样的去回应。在当时呢，主要面对的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时中国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与之相关的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一个就是面对着反对基督教的浪潮。那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教会应该如何的去回应呢？那面对反对基督教运动所代表的这个民族主义浪潮，那当时的一个中国教会大部分教会的一个联合的平台，就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他们的回应是提倡废除不平等条约，促成本色化的中国教会，包括教产与教权移交给中国教会，移交给中国牧者。那并且指出来说，宣教士过往在宣教策略制定上有一些失当的地方。那当然，部分的宣教士不愿意卷入到政治，且不认同上述协进会的主张，于是就抨击并且退出协进会。那么协进会其实他就迎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他1922年刚刚成立，马上没有过几年就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尴尬。因为协进会从来没有得到宣教士全面的支持，甚至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也就遭到了美南浸信会的拒绝。那即使一切基要派一度参加了协进会，也最终逐渐的退出。1926年3月，协进会的主力之一中国内地会决定脱离，不久宣道会也表示不会再参加。那协进会所面对的最为沉重的打击呢，是32位宣教士联名发表了一个公开信，指责他们越权，并因其政治活动而导致教会的分裂。当然，这以后双方虽然不再继续的争执，但是呢，教会之间的合作精神呢，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继续的发展下去。那中国教会的梦想，也就是教会合一，形成一个合一的中国教会这样的一个梦想呢，就触礁了。那这场教会合作运动其实渐渐的失去了一个动力和空间。那作为基要派的华人牧者，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时局和挑战，那做出怎样的一种回应呢？当然这里面也分了基要派和自由派这样的分别。所以基要派的华人牧者认为，信徒唯一的要务就是传福音，不应该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文化和社会建设上面。这个代表呢，这样的立场的代表就是王明道弟兄。他这样想的前设，第一就是不可以忠于信仰和文化这两个主人。第二，基督徒一定要与旧人和他的生活方式全然的隔断。那文化改造呢，无疑是被这个世界所欺骗。那第三他说基督来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摧毁它。第四，也最后呢，基督徒若真是要改造世界，只有透过好行为来为基督做见证，不是实际事物的参与。那么这是基要派面对20世纪上半叶的时局所做出的基本的一个回应。那其实最多姿多彩、最激烈的是自由派的神学家们。那么中国的自由派的神学家呢，无疑是深受美国自由派神学社会福音的一个影响。那社会福音他们宣称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他们的宣言是，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赢得或改变个人， 而且呢是将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关系，包括工业、社会、种族和国际都基督化，这就是所有任务当中最重要的。那在美国，在全世界，乃至就是青年会，它逐步的从强调个人的救赎呢，慢慢的转向了社会变革。它主张道德堕落呢，这个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那社会应该为不道德和贫穷来负责。所以社会福音就透过了青年会，强烈的影响了宣教运动，尤其是影响了亚洲很多的教会。中国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当中之一。所以自由派的教会领袖大部分的都是经过了神学的教育、高等教育这些教会当中的精英。他们对于20世纪上半叶时局挑战和回应呢，他们提出了基督教救国论这样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主张。说中国青年会的干事们呢，对于表现在社会福音当中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回应非常的积极和热烈。他们在中国中工业改革、乡村重建以及国际合作这些问题上，就成为了输入社会福音观念的先锋和领导的力量。那青年会在中国的根本的目标呢，就是在我们这一代让我们的祖国和世界福音化。所以直到今天我们都还记得很多这个有关这方面的理想和这方面的口号，中国社会国家福音化了，文化福音化了，等等等等哈，这个都跟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相承接。那么中国青年会的奠基人来会礼，他的工作原则是，我们不是来传教，而是来服务的，将青年会建成了一个服务性的团体，开展公共卫生的运动啊，禁烟运动啊，平民教育运动，体育运动，公共演讲，兴办宿舍，这些呢其实他们都做得非常的有成效，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他们来的目标确定的是服务社会，而不是宣传福音，所以渐渐的这些活动或者这些善举呢，慢慢的和教会的福音使命呢就渐行渐远，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事件，使得青年会他将工作的重点从社会服务渐渐的又转向了社会变革和政治重建方面来。因为中国他们看到社会最大的需要不是这些物质上面的，或者是仅仅是精神上面的，或者是道德上面的，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层面的一个巨大的危机和缺失，所以他们开始转向社会变革、政治重建，来回应救亡图存这一个中国非常迫切的需要。所以你看到青年会他们的主旨不是一个不变的使命哈，就是传福音，其他是策略性问题，他们的主旨就是社会服务，所以他们要观察社会的需要以做出相应的回应。所以在这个点上，中国共产主义者和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者其实他们分享着一个同样的目标和许多，就是同一个目标的许多方面，都是为了让中国富强，让中国摆脱一个危机的处境。那在这个自由派教会领袖的阵营当中，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人物他们的想法作为例子。首先应该举出来就是吴耀宗，他在1934年他说教会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人能够从物质利益、政治社会不平等和压迫当中得到自由和解放的理想社会。很明显，吴耀宗先生他的抱负、他的目标就是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地上的天国。所以这些都是后迁，他们的末世论都是后迁的哈。这种后迁的想法一定是先要在地上建立天国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吴耀宗先生他说强调说，爱的精神应该是鼓励而不是限制他的追随者为社会公正和社会改革而斗争。他认为上帝的国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他将会在人间实现。这就是很典型的后迁的看法，这是一位。另外还有一位就是燕京神学院宗教学院的院长赵子晨先生，他提到说，如果基督教在中国不能像在西方一样成为社会重建的基础，他就会失败。 这些社会重建的可能性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于基督教的正义中，会在上帝之国中传播并日臻完美。真理是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因为个人救赎是通过社会重建的更大目标和任务来完成的。同样，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他们在社会福音派这样的一个思想资源当中，看到了他们期待目标所完成的一个手段，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那另外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叫吴雷川，他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发现了一些所谓的理据哈。他说，我现在更能理解到耶稣基督的伟大，他不仅是宗教领袖，而且是社会改革家，他宣讲一个新的和理想的社会，就是天国。在这个新的社会里，基本环境是经济重建，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类的罪孽和苦难都是因错误的社会环境、错误的社会观念和实践、生活和社会关系的邪恶方式引起的。这就是说，把人的罪不是归结到他自己，而是归结到社会外在的环境。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看过一个印度的电影叫《流浪者》。这个电影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电影里面，在法庭上争论这个小偷到底什么使他成为了小偷，是他本身的罪呢，还是这个社会？那么这电影当然倾向于是这个社会使得这个年轻人成为了一个贼。所以在这里看到吴雷川先生呢，他也是持这样的观点，所以要改变人罪的问题，就要改变这个社会，才能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吴雷川先生说，一些人认为儒家思想的目标是强调实践，与国家治理关系紧密，而基督的教诲是永远不会涉及政治的天国，但有时他教导他的子弟反对现存的体制。那我想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它是可能基于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对于犹太人祭司阶层他们远离神、带领百姓走入歧途误区这样的一种回应和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面对着二十世纪初各样的挑战和社会的动荡的时候，基督教的中国教会那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回应的模式。一个模式就是以王明道先生为代表的，就是要传福音，要救灵魂，要在地上建立教会，并且透过教会基督徒的好行为来间接的影响这个社会的风气，影响这社会的状况。而另一种受美国自由派神学社会福音的一个影响，那自由派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就主张直接的介入推动社会的改变，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在中国回应中国的需要来重建政治。所以你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方向是有着相当的不同，他们背后的也有不同的神学理念。如果说自由派神学社会福音在中国兴起它的社会神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后迁的话，那么基要派的神学就是神学基础就是前迁。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么这个社会是会日益的腐败，日益的堕落，人罪也日益的败坏，战争、饥荒、自然灾害是一定会频发的。只有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能开启一个理想的千年的国度。这跟后迁是主张相反的。后迁是先要，我们教会的使命是先要在社会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那么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显然呢，这两者不同的神学基础呢，就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实践。那么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想今天我们中国社会的现状，而教会如何的回应现在的现状，比如说贫富差距社会的腐败人们的疏离、家庭婚姻的问题整个社会在一个转型过程当中，中国教会该如何的回应呢？其实这个话题在很早的，我们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了。我们今天21世纪的中国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议题面前，能否合一，能否在神的话语基础之上做出合一的回应呢？这是大家要思考和大家要面对的。那 那另一个方面啊，中国教会面对着非基督教运动，它有着一个很重要的回应，就是在教会的内部来建立本色化的神学，在教会的外部更加进一步的推动教会的自立运动。首先我们先看本色化神学的问题。那么20世纪20年代面对着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中国教会在神学思想方面就兴起了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讨论。那么就是直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摆脱洋教的蔑称，使中国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中国基督教，而不是宣教士带来的基督教进入中国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方案。首先第一个本色化神学的方案呢，就是自足型的。这个自足型的立场呢，是主张信仰的要务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重要的元素呢，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都有了，基本上呢可以说就是儒家思想。主张这个立场的主要有吴雷川先生和谢福雅先生。吴雷川他提出来说，道和教之间究竟有什么分别呢？道就是真理，日光之下只有一个，而教就是宗教，像儒家基督教都是其中之一。那道为本，教为末，教来彰显道，所以人们只需要关注道而就行了，你不要再去计较你到底在哪个教里面。这是吴雷川先生的观点。而谢福雅的观点就是儒学和基督教，他指出应该平起平坐啊，提出来说要再编一本圣经啊，就是删去他当中与中国人无关的部分啊，收入中国古典的精华，包括儒家的四书五经啊，甚至包括佛教的金刚经啊等等，使我们有一部本色化的圣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走得太远了，因为你会产生一个另外一本圣经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异端之举啊，这个相当不可取，而且我们要竭力的反对。就像当年马基安他编圣经一样，是他因为反对犹太，所以呢他就要把圣经当中所有的犹太因素给去掉，那就跟这个里面这个谢夫雅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那在马基安那里，他把整个旧约去掉，把新约只留下保罗书信和这个路加福音，其他的基本他都给砍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自足型的本色化神学方案里面，我认为存在着相当大的信仰问题，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另外第二个方案，就是本色化神学的第二个方案，有人提出的是平等型的。所谓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二者呢应该是平起平坐的，二者之间是可以沟通对话的，他们彼此是可以协调的。那持这种观点呢是范子美先生和封上礼先生。首先我们看范子美，他认为最纯正的基督教和最优秀的儒学是可以合成为一个全新的东方宗教的，这个明显是一个混合主义啊，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进路。那另外封上礼他提出来的是中庸神学，他强调孔孟崇高的一个伦理思想和基督教的伦理教训应该是合起来的，它就是有一条互相沟通的一个桥梁，就是中庸神学。所谓中，就是特殊启示中神的道，就是圣经，而庸呢，就是普通启示当中的礼，就是儒家文化。所以二者合起来呢，就是信仰与文化的接触点了。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可以好好让我们有一些思考啊，这个我觉得它是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当我们看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把中国文化把它当作是特殊启示的部分，它只能是反映出来我们中国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借着神所造之物，我们晓得了一些神创造世界的规律和神部分的，就是至少是神的存在，对吗？所以在普通启示当中，中国文化里面确实反映出来了一些理，但是你不能把它说成是特殊启示。耶稣基督这种特殊启示，只有神在圣经当中，神的话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那就是神的道啊。所以我想封上礼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倒是有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哈。那最后就是补足型，第三个方案是补足型。 这个立场呢，他们认为一切文化和信仰接触的最高原则就是耶稣的宣告，不是废掉文化，耶稣来不是要废掉这些文化的成分，而是要成全，让它成全。所以中国文化呢，他们承认有不少的弱点，需要基督教的信仰来使它丰富起来。那这一点就谦卑多了哈，不像自足型的，就是你基督教信仰里面的元素什么都是我们家有啊，我们中国文化都已经有了。另外呢，就是平等型的，就是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和这两种比较骄傲的、自视甚高的、对于中国文化感觉良好的这个观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有一部分学者是谦卑下来，承认中国文化有不足、有弱点。那么这个部分的立场呢，代表人物就是赵子晨、刘廷芳和谢静怡。他们这样看的前设就是，第一，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它被神保存于历史万代当中，神也借此呢向中国人显明。这个我想是符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关于普遍启示的教导的。那么第二个前设就是启示则需要某种文化形式做媒介，使人能明白启示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不变的，但媒介却可以更换。这个我们也可以相当的首肯，就是相当认为是合理。因为你向中国人传福音，去传神恩惠的福音，传圣经神的道，这特殊的启示，你一定要让采取让中国人明白的形式，对不对？首先语言你要用中文传，那大部分中国人才能听得懂。第二，你要解释神的道的时候，你需要用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身边的事物你来去解释，对吗？而不是用他们完全不懂的西方文化、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西方的典故来向中国人解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神的道是不变的，但是他需要道成肉身啊。这个肉身就是可以我们理解为在某个文化不同的处境当中，不同的时代里面，来采取不同的方式，适合当地人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来去讲解教导和宣扬神的道。那么他们第三个前设就是中国人不必惧怕儒家与基督教思想的接触，因为他们可以彼此互通优良的因素，并有足够力量改造次好的。那关键就是谁是次好的呢？如果你说中国文化是次好的，我可以认可，但如果说中国文化也可以改造基督教的道啊，改造基督教的信仰，我觉得是有点问题。除非你说我们中国人在我们的处境当中荣耀神的名，来宣讲神的道，可以让神的道在我们中间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丰富了福音在不同文化背景当中传播的这样的经验，那我是非常认同的，我是非常认同的。但是你不可能因为中国文化好像让神的特殊启示的道得到了这个改良，那这个我就是觉得是有一定的危险。那当然我们今天也会面对着今天我们的议题，比如说中国教会面对着文化的使命、社会的转型、政教的关系。那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需要改变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贪污腐化的问题啊、贫富分化的问题啊、三农的问题啊等等等等，还有我们很多就是空气污染，就是自然环境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教会所面对的实际的处境，甚至呢有一部分还是成为挑战。那中国教会应该如何的回应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本色化神学运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会的一些实践。那这样的一个本色化神学运动啊，其实到今天仍然在持续，尤其是在海外华人当中。那你看海外华人他们提到有乡土神学，这是主要是台湾的教会，还有呢复合神学，这是由香港杨牧谷牧师他提出来，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是复合神学，直到今天都被华人神学界认为这是本土神学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来读一读，体会一下。其实所谓神学就是 要我们按照圣经上所载的神的道来去怎么样回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这就是神学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了。它和信条，它和教义教理那个不同，那个是不变的，那个是成这个命题性的哈，一条一条的。你大家可以看过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这都不变的。但是神学确实有非常非常的时代性，因为你要面对着社会的时候，因为每个社会的时代的问题都不一样，你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道，神的话来回应，来提出我们的认识和解答。好，那么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也同心为着一些良院的学员们，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参与在教会当中儿童教导事工、儿童主日学事工的啊弟兄姊妹们呢，来去特别叫在你的恩手当中，求神你加添他们有从你而来的爱心、耐性，能够有智慧的教导小朋友，让在教会你的家里边的这些你所爱的孩小朋友们、小孩子们，可以从主里边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呢，可以经历到来自主耶稣基督你的祝福。主啊，求你让这些小孩子们在教会里边成长的时候，让他们因着主你的教导，因着你话语的喂养，因着有弟兄姊妹还有爱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帮助，让他们能够有很好的成长，让他们能够在身量、在智慧、神爱他们的心还有人爱他们的心都可以一天一天的增长。主啊，求你帮助这些小朋友们。主啊，也恳求你让这些小弟兄小姊妹他们在教会里边能够认识天父，你是很爱他们的慈爱的天父，他们能够学习学会呢跟你去倾诉他们的心声。主啊，也求你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去明白你的话语，从小呢就在你的话语里边可以呢寻找到方向，也能够呢以你的话语去建立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在家庭里边能够就像你在圣经里边教导他们的那样去孝敬父母。主啊，面对学习里边的一些挑战、一些的难关，还有呢一些的生活里边的一些种种的考验，求主特别给他们能够有刚强，能够呢从小的时候就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你自己能够有勇气，能够呢有信心，也能够呢靠着你来去面对一切成长上的挑战。我们也把新一代在中国内地的很多还不认识你的小朋友也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神你亲自将他们显现，以你的爱吸引他们归向你，因为你是爱小朋友的，你是很愿意把你的爱、你的救恩赐给每一个称呼你为主的小朋友们，是愿意那万人都能够得救，不愿意一个小朋友沉沦。我们就把我们内地的新一代所有所有的孩子们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神你的爱去吸引他们归向你，从你得着爱和永生的救恩。祝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门。
天地里的庄稼一天天地成熟。